瑞馨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你还亵渎圣物吗？你还亵渎圣物吗？好，你还亵渎圣物吗？好，你还亵渎圣物吗？来，我们看一下哈。好，你还亵渎圣物吗？好，可以。那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亵渎圣物是什么意思呢？圣物是指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祭物，祭司要主动远离圣物。哦，意思是说，带着污秽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摸圣物，祭司不慎染上了污秽而不洁，这时候就要主动远离神所分别为圣的圣物。若是带着污秽侍奉，就是亵渎神的圣物，自取罪孽。那现在的世俗化教会呢，为了追求教会人数的增长，就与世俗同流合污。哦，有一个例子，哦，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哦，但是我们把它拿来做举例。新加坡康熙挪用教会巨额的款项新币5060万和人民币2亿3760万元资助妻子的歌唱事业，宣称是为了宣扬福音。2015年11月20号被判8年监狱，是新加坡史上最大的善款私心案。好，让我们来听这个报道，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亵渎圣物。
城市丰收教会领导人失信案今天下判，教会创办人康熙被判入狱8年，其余的5名被告是被判坐牢21个月到6年，6人将从明年1月11号起开始服刑。当中只有前投资经理周英汉已经确定上诉，其余5人还在考虑。来看记者李佳怡的报道。
6名被告的律师今天在庭上都请求法官轻判。康熙的律师表示，康熙挪用教会公款是为了资助妻子何耀珊的跨界歌唱计划，目的是为了传教，无意对教会造成伤害。教会前管委会成员林凌恒的律师则表示，林凌恒在案件中只是一名协调者，他是因为相信领导人康熙才执行挪用公款的计划。不过控方在总结陈词时却强调，这是本地有史以来涉及最大金额的善款失信案。
好，看见了没有？大家都知道他的案子，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教会都知道的，但是都不知道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看到那个刚才这跳，就是他的妻子何耀珊，他还装作魔鬼，装作吸血鬼，然后教会的敬拜是这种模式的，所以这个叫做圣与俗不分的教会。神在利未记一直强调圣与俗要有分别，基督徒对圣与俗的观念是怎么样，是非常模糊的。哦，所以以为说与教会有关的事物就是圣的，叫做圣公，教会以外的事物就是俗的。哦，传道人尤其被案例全职的牧师才是神分别为圣的祭司，他们才能够办理属神的事物，形成了圣品阶级。教会理论上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地方，但因着人体的肉体，往往变成为非常世俗的场所，如同世界的舞台。人在追求掌声与权位当中，教会成了魔鬼的巢穴。因此一个重要的，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呢？就是教会强调是事工人数的增长应该转向生命导向，教会的这个 建造若不是建造在生命的根基上，一切建造都是草木合阶。人数真正不代表教会的复兴，教会要有圣洁的生命的显出，才是神眼中真正复兴的教会。神看重我们所事，贵于我们所做的。今日教会侍奉，如果我们在某件事上沾染了不洁之罪，就要主动的暂停圣工，停下脚步，先认罪悔改，求主洁净。因此刚刚看到那个视频，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什么叫亵渎圣物？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圣物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我们享受基督，我们如何来享受基督，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如何来运用在神的这个事工上，这都是值得我们省思的。所以今天愿这个亵渎圣物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圣洁的主，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因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因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圣洁的主啊，我们谦卑自己祷告，悔改离弃一切恶行，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22章1到16节，56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圣洁祭司不可亵渎圣物。圣洁祭司不可亵渎圣物，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2章1到3节15到16节。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15节，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22章1到16节，主要讲述祭司的侍奉，话题从祭司本人的生活见证转到了祭司工作的事项。本段讲论祭司怎样处理圣物，特别是指的祭物，这是显出神对祭司及百姓的高度要求。第一，祭司要远离圣物，这是强调侍奉的态度必须认真，且忌随便处理祭物，必须认知圣物存在和位置，并与自己 的距离。四分钟要经常省察自己的光景和与神的距离或关系。第二，祭司可以吃圣物。利未记一再说明祭司可以吃圣物，这是神的恩典，也是侍奉的赏赐。作为分别为圣的祭司，拥有享用祭物的权利，但神没有给他们支配祭物的权利。他们可以按着神的规定将祭物分配给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尚未出嫁的女儿，但不得分配给外人，包括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以及已经出嫁的女儿。神特别提醒祭司把祭物分给不该享用的人，就是亵渎圣物。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祭司吃圣物的原则，祭司吃圣物的原则。
这利未人其实从外面来看穷，从属灵来看最富有，神是他的产业，而且神所吃的是他们所吃的。所以在这里讲到食物上的圣别为圣的时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那么在这里呢，提到的几个这个吃圣物的原则哈，我想我在 slides 上面也有讲到。祭司的家族里面残疾的人不可以献祭烧香但是可以吃圣物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残疾的人虽然他们身体有残疾，但是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在21节到23节里面，神给他们的特别恩典，虽然有残疾不能进到幔子，不能进到祭坛面前，但是呢他们却可以吃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们都可以吃所以神还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那么在吃的事情上呢，有残疾的不能献，但是可以吃，但是污秽的却不准吃。所以神能够了解我们的软弱，但是神却恨恶我们犯罪，这两个不一样我们生命性情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有一些的软弱做不到的，但是神厌恶犯罪所以这些身体有残缺的神还是准他们吃，但是污秽的却不可以吃。所以大麻风啊、漏症啊，都要等到他们痊愈以后才可以吃摸到沾染死尸不洁净的必须等到日落然后洁净以后才可以吃。那么其他的人、外人、祭司家中寄居的、雇工的都不可以吃祭司买的奴隶、生于祭司家的奴隶他们可以吃，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你误吃的话你要再加赔1/5那你要晓得这个食物说到三件事情对祭司们来说，食物说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享受，对不对？那中国人聚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吃那个福音朋友跟你中间的间隔拉掉也是借着吃因为吃是一个享受那吃的第二个目的呢是联合，就是我把我所吃的东西跟我的生命身体联合在一起，它就成为了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身体的养分，它跟我联合了。你绝对不可能说大宝你3天前吃的鸡腿现在在哪里，他说你看在这里这3天前吃的鱼在哪里，他说在这里不会的，它进到你的肚子里面消化了联合了，跟你整个生命跟身体是联合的，对不对所以吃第二方面说到联合。所以圣经上为什么擘饼聚会，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讲了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在他里面，然后他要在我里面，这是讲的联合，借着吃喝不仅享受主，而且我们跟主联合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神赐给祭司利未人特殊的产业，这是他们特别的产业可以吃。
好，于宏杰老师在这个短讲呢教导我们呢利未人他没有产业，好像在地上是穷的，但是实际上属人来看他们是富有的，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然后谈到吃生物的原则要知道就是吃 就是享受，吃就是联合，吃这些祭物是神给利未人特殊的产业。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更看重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亵渎圣物。好，再来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祭司吃祭物的属灵教训，祭司吃祭物的属灵教训。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祭司吃祭物时应该有圣别，为要使圣物不受玷污，对我们有何属灵的教训呢？献给神的祭物就是圣物，而祭司也是预表基督。因此神要求祭司家里人要领受祭物时，先要省察自己，若有不洁净就不可领受，不可随意，要先洁净才可以吃。第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圣物。神吩咐以色列百姓把各种祭物献给神，神又把祭物赐给祭司和利未人作为食物，这分别为圣归神的祭物就是圣物。在这里的圣物表征神赐给侍奉他的人的享受，基督神的子民献给神的一切乃是神赐给我们这些侍奉人做享受之祭物的，基督的预表。好，第二个，凡不洁净的不可吃圣物，这表征我们不该一面带着不洁之物的玷污，一面又来享受基督。我们必须彻底的对付玷污，免得被定罪，遭受属灵的死亡。属灵含义的应用是在信约的圣餐上，若是要按理吃主的饼和杯，如果带着不洁净的心和犯罪状态吃的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刚犯主的身体。所谓吃圣餐前，圣徒要省察自己的罪，凭信心领圣餐，纪念主，带着感恩的心来吃。第三个，外人寄居故宫不可吃圣物，这表征没有得救的、侍奉上无份的，或是以故宫心态服侍的人，无法享受基督。这样人在祭司的职任上无份，不可吃圣物。第四个，买来的奴仆和家生的可以吃圣物。两种人是可以吃生物，一种是祭司用钱买的，另一种是生在他家里的。这是表示我们的蒙恩可以吃生物，因为我们乃是由主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既由基督所买，又是神所生的，生在神家中的，当然有资格享受基督。第五个，女儿嫁给外人不可吃生物，这表征信徒被外人吸引离开了信仰，就不能再享受基督了。祭司的家可以象征是教会，信徒若离弃了信仰，离开了教会，好像是嫁给了罪恶，这时候就断掉了与基督生命的连结。第六个，归回户家的女儿可以吃圣物，但她若和外人断绝往来，没有留下牵连，又回到教会中，就仍然可以享受基督，回心转意归回户家，好像浪子回头，在主耶稣脚前认罪悔改，得蒙饶恕，主的宝血洁净他，又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圣物。第七个，误吃的圣物会受惩罚。这里我们看见，人若不知道那是圣物而吃了，就要加上五分之一的偿还，把圣物交给祭司。这表示我们轻率的享受基督，并不是真正的享受基督，还必须在神面前受对付。神如此再次的吩咐祭司家族如何享用祭物，也就希望我们当时常存着感恩的心跟敬畏的心侍奉神。最基本原则就是存敬畏的心，唯有敬畏神人才能够保守自己远离污秽，也不敢戴罪服侍。好，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要谈的是圣洁祭司不可亵渎圣物。圣洁祭司不可亵渎圣物。好，圣洁祭司不可亵渎圣物。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15到16节说，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好，那在这里谈到了亵渎圣物。 那亵渎圣物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物，属于分别为圣的圣物，任何人都不能任意的亵渎。弟兄姊妹，奉献给教会的财物可以视作是圣物，任何人随意的支配或任意的挥霍教会的财物，都属于亵渎圣物的行为，是要招致神的审判。神付给以色列人中的祭司有亲近神的权利，但他们的权利也需要有限制。无限的权利或自以为有无限的权利尝试教会工人败坏的原因，神对祭司的要求是今天教会工人所应该注意的事。好，第一个，祭司要尊重圣物。神借着摩西吩咐祭司说，要远离以色列所分别为圣的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这是要祭司存敬畏的心看待圣物，因此做教会工人的必须善尽教会的职分，在神所托付的财务上忠心，不可公私不分，更不当把神的财物弄成私产。要心中不存虚假，没有污秽，在侍奉上需要完全无可指摘。第二个，祭司要注重生命。犯大麻风或血肉或染了不洁的祭司不能在神面前侍奉教会工人，不可狂傲浅悦，不守本分，像米利暗和乌西亚王一样，就长了大麻风或患血肉，把生命的精华漏掉了，能说不能行，没有生命长进。要信仰上清洁，品德上谨慎，不沾染污秽，谨守自己和自己教训，做圣徒的榜样。第三个，祭司要谨慎持守。神注重属灵的生命定规，外人不可吃圣物，连祭司的女儿嫁出去给外邦人都不例外。可惜有些教领袖滥用职权，在真理上妥协，为了一时的利益安置私人参与教会，挪用教会的公款，终于自取罪孽。两个令人痛心的例子，韩国赵用基安置自己的儿子做教会圣工，因而涉嫌渎职贪污了130亿的韩币和人民币7358万，而判了有期徒刑3年。新加坡的康熙挪用教会巨额款项新币5060万和人民币2亿3760万资助教会妻子的歌唱事业，宣称是为了宣扬福音。2015年11月22日被判8年的监狱，是新加坡史上最大的善款私信案。因此整个我们要重点要注意是，事工导向的教会要转向生命导向的教会。教会的圣物建造，若不是建造在生命的建造上，一切建造都是草木合接。人数的多寡不是代表教会的复兴，教会要有圣洁生命的显出，才是神眼中真正复兴的教会。神看重我们所事，贵我们所做的。愿我们都跟父神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激励你儿女甘心乐意地为教会奉献，使你的家里有粮食，教会的圣工可以推动。可是有些时候教会的奉献款的使用上常常有不合乎你心意的地方，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敬畏的心，救我们彻底从虔诚的迷惑里面出来，使我们晓得神家里的钱不能任意的浪费，而犯了亵渎圣物的大罪。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或许你在说，哎呀，我也不是当牧者的，我也不是管钱的，这个不是就跟牧者或管钱的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要知道，当我们来享受祭物，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神赐给我们养生的所有的这些财务供应，我们怎么样来善用它呢？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检视我们的生命的，免得我们这个犯了怎么样亵渎圣物的罪。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也要圣洁，要把圣的俗的有分别。我们信仰上圣的俗的要有分别，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圣徒。若是我们与世界同流合污， 就是与神为敌的。愿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是圣洁的主，
跟主说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你是圣洁的主，
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主，
人非圣洁，
人非圣洁，
你的面
不能见主的面，
我们也要，
因为主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主耶稣。我们感恩你让我每天早起灵修立位记，过去我们懵懵懂懂的看不懂立位记的经义，也解不开这卷书，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感谢我们成为君尊祭司的一员。今天祭司就要分别为圣，连吃的东西，连主你赐给我们东西，我们都要存敬畏的心看待。我们感恩你给我们丰衣足食，我们感恩你也给教会非常丰富的奉献。人愿教会的牧者同工能够善待主你所供应的，我们也必须要存敬畏的心善待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要用在你的圣工的上面，不可为了教会的开展与世界联合，使教会成为魔鬼的巢穴，成为世俗化的教会。主耶稣啊，祈求你怜悯现今的教会，让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让我们愿意说主，我愿意成为圣洁的祭司，我愿意与主你的圣洁有份，我不应该沦落至那个巴比伦混乱的光景。绝食物感恩今天信息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君尊的祭司要守住自己圣洁的本分，不可亵渎圣物。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过去我们都知道亵渎圣灵，不可亵渎圣灵，但是今天不可亵渎圣物，到底今天信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呢？圣物就是主的自己，我们天天在这里享受基督他的丰盛与丰富，我们可以有把这个丰盛与丰富存在我们的里面吗？神赐给我们丰盈足食的生命，我们如何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来推广他真正的福音，建立真正的教会呢？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求你复兴我们。